今天我们读这个礼拜的portion 这个其中的一部分吧。这个礼拜的 portion 的名字叫腓尼哈，是圣经里边这一段圣经里开头的地方出现的一个人的名字。从民数记25章第9节。Nancy， 你能不能帮我们读一下，一直到第15节
？OK， 民数记25章第9节。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务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这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
好的，对不起，刚才实际上应该从第10节开始，不过第9节也挺好，说到上一章的事情，上一个 portion 的事情，就是发生了瘟疫，死了24000人。实际上那个以色列人那时候已经快到应许之地了，在应许之地的对面，河对面，在摩押地，结果那个这个以色列人就跟摩押女子行淫乱，应该跟米甸女子也有关系，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刚才你读的地方被杀的一个以色列人叫辛利，然后呢跟他相关的那个跟他行淫的那个是米甸女人叫哥斯比，所以米甸人应该也参与这个事情了。在这个事情当中呢，就是这些女子，外邦女子勾引以色列人，向假神，向外邦人拜的假神献祭，吃祭物跪拜那些假神，然后神就生气了，就那个叫他们击杀犯罪的以色列人。然后那个，但是呢，这个辛利这个人啊，他是西面支派的首领，他挑战这个摩西的权威。实际上那个西面支派的人就向他们哭了，就是因为那西面支派的人很多，那个很多人都犯了奸淫罪，这是那个就是一个塔尔木里边说的一个故事了。说他们就那个24000个人来找那个就是辛利，找他们的首领说，我们都被那个摩西，那个好多人都被摩西的法庭杀掉了，那么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啊？辛利就带着这些人去找这个去找那个摩西和那个摩西的法庭了。他在找这些人之前呢，就找了一个米甸女人，就要带那个米甸女人去，这个米甸女人就是这个哥斯比。然后哥斯比他说他不干，他说他是那个米甸的公主，他的爸爸是米甸的那个一个王，然后他觉得他只配摩西，不配这个比摩西低的人啊。然后那个这个心里就说，我们支派比摩西支派还大呢，我们支派是那个西面支派，西面是老二，摩西是那个利未的后代，是利未人，利未是老三。后来他就抓着这个米甸女人的头发带到那个就是摩西那儿去，说这样的女人，米甸女人是不是对以色列人是合适的啊？如果你说不合适的话，你自己娶的不也是米甸女人吗？然后那个摩西就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不知道怎么回答。这时候那个就是腓尼哈就想起一个事情来。腓尼哈呢是那个摩西的侄子的儿子，所以就是说，怎么说呢，侄孙，是讲侄孙啊，他的侄孙腓尼哈就想起来那个摩西提过的一个 一个额外的节一额外的一个法律，就是说是非常法律，
嗯，
就是正常法律和非常法律。正常法律是那个就是要判决一个人死刑的话，需要有证人啊，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而且是要警告过这个人不要犯罪，然后这个人呢，他说我虽然那个知道这个后果，我还是要犯罪，这样的情况才能判决死刑。但是有非常情况，然后这个非常情况呢，有一条是如果是跟外邦女子行淫乱的话，那个这种有那个热心的人，这热心的人他可以起来把他杀掉的，不经过那个审判。这是一条那个是摩西从西奈山上得到的一条的非常律法，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这样做。他就那个提醒摩西有这样一条律法。然后摩西就说了，说那个读信的人，读到这个信的人就可以按照信里的指导去做。然后呢，那个腓尼哈就得到了摩西的默许，他觉得得到摩西的默许，就拿着枪就去那个到西面支派去了。然后那个他呢，把那个枪头藏起来，拿下来放在那个袍子里，拿着那个枪做拐杖一样的，就是做手杖就去了，就然后就是他觉得那个他西面支派能做的是为什么例外支派不能做呢？就是类似像他给他们一种伪装，就好像觉得他作为一个例外支派的人也想加入他们跟那个外邦女子行淫乱。然后后来他们就让他进了那个他们的营，后来那个他就进去把这个就是辛利和哥斯比把他们俩杀掉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瘟疫就停止了，已经死了24000人，就是刚才你读的头一句就是这样的。对，当然这个地方有很多的问题了。首先就是这个事情，当然神是允许这个事情的，后面我们看到神还给他立的平安的约，对吧，让他做永远的祭司。本来那个腓尼哈是虽然也是亚伦的孙子，但是呢他本来不在祭司的范围里面，因为那个犹太人说那个当时让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们他们的后代世世代代做那个祭司，指的是当时那个立约的时候，就是亚伦已经有的那个就亚伦和亚伦的儿子，就是他们从的时候开始生的后代都算是祭司。但是腓尼哈的时候已经生下来了，就不在亚伦和他已经有的几个儿子那个的将来的后代当中，又不是将来的后代了，所以他本来不在这个祭司的约里，现在他神把他额外的加在这个约里面了。对，而且说要平安的约赐给他。但这里有很多问题，首先就是说，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去年发生过一个事情，是在那个11月份，去年11月份发生过一个那个在就是同性恋的夜总会发生过一个那个枪击事件，然后可能有几个人被杀掉了，是这样的事情。这个据说是一种 hate crime， 一种跟恨有关的那个仇恨犯罪。但这个杀人的这个人到底是宗教背景怎么样，他是不是因为那个宗教原因来杀这些同性恋，我不完全清楚。但是圣经上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看那个圣经的那个利未记20章13节的话，我给你读一下。你看说那个20章13节利未记说，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有这样一条诫命的，对吧？但现在比如说那个法庭没有这样的诫命，就是同性恋那个没有死罪，所以这样的话那个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就起来，就是起了忌邪的心，就把这同就是同性恋俱乐部去杀一些人，这样的我不太清楚。但是显然这样做的那个我们 common sense 觉得好像这是违法的。他后来被判了罪，判了多少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终身监禁啊什么的，我不是很清楚。对，就是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就是在当时这个菲尼哈起来把那个就是跟外邦人行淫的以色列人杀掉了，但是神还奖赏他。但现在呢，这个在同性恋俱乐部这个杀掉了这一些同性恋的人，在这个人呢后来被判监禁。就假如他真的是为了那个圣经的原因的话，那我就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嗯，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问题。对，在我想神对他自己的选民他是有引导，他拣选他们，他也不随便放弃他们。神是信实守约、是慈爱的神，所以他对他的选民要求也严格，因为他自己这里说是祭血的嘛，他是祭血的神，而菲尼哈以这个神的心为心，他祭血，他也做这样这个洁净的事情，所以得神喜悦。因为这个神的百姓犯了罪，神就没有办法在他们中间，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不能在这个污秽当中。这也是为什么前一章这个巴兰出这个不好的主意。在箴言第三章11节12节，他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那如果是神任凭，有的人觉得神不管才好，但其实如果神任凭的话是很可怕的事情，那就是结局就是死亡。对，但如果神管教的话，是为了把他儿女引到正路上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菲尼哈得神的奖赏很对。也像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利未人起来杀这些犯罪白金牛犊的，也是得了神的喜悦。
谢谢你分享啊。那你觉得那个现在的人，对现在的基督徒对同性恋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说是不是应该找他们把石头打死啊，或者什么呢？
因为我是想各个时代不一样，现在的基督徒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然后借着他，我们外邦人，在血统上的外邦人也可以进到神的国中，成为神的国民、神的儿女。那其实现今的情况是神的儿女是分散的，就是在主日聚会的时候你会看到大家聚集在一起，但平时神是让我们在各个地方做光做眼。所以就是神自己的儿女当中要清洁。那这些很多同性恋，他就说这些没有得救的，他们是聚在一处，就是你讲到这个同性恋俱乐部等等那个。但是我想是跟这里的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这里可以说是个例证，就是用石头打死犯罪的人是例证而不是原则。
我觉得那个是这么，我的看法是不同的时代不一样。就是说同性恋肯定是不对的，就是说这利未记里面也讲到，这是怎么说，他说是行了可憎的事，神认为是可憎的事，那神是不变的，这个本身可能是不变的，但是要把他们治死这个事情呢，是前面是对以色列人说的，你还要小于以色列人这么说，就是所以当时要把他们治死的话，要判死罪是需要经过那个犹太法庭，就是公会，犹太公会的那个就是判决才行。对，而现在我们这个没有这样的法庭，就是所以就不能判这个事情。
甚至法庭还帮助那个同性恋。
哦，对呀、啊、对呀、啊。
助纣为虐。
那因为这个犹太法庭因为现在不存在的嘛，就是或者说是即使存在，在小范围内存在，他没有判决死刑的这个权利了。现在因为那个圣殿被毁以后就发生这个事情，这是就是他们就失去了判决死刑的权利的。所以现在按照正常的律法，就是说民间就是按照政府的这个律法的话，我们也在政府的法律之下，所以不能去杀他们，是这样的，不能杀。但是呢反对我觉得还是应该反对的，就是说
对，你说的这个时代的关系我也很赞同，因为现在也是末世的时候了，所以末世的时候主耶稣也预言，就像罗德的时代，就像这个挪亚的时代，人是犯罪的，昼夜思想尽都是恶，所以也是我们主快回来的时候。
关于那个就是腓尼哈当时起来，就是把这个新建营的这个就新利和科斯比杀掉这个事情，在犹太人里边也有很多争论，就是这样做当时是不是有法律根据的，他怎么做。但是那个按照刚才那个传说，就是说是摩西默许的，摩西那个就是他就是摩西当时没想起来的，腓尼哈想起来了这个特殊的一个非常的律法，就是可以有这种那个有热心的人叫 Zealot， 就又叫祭邪，那个这个邪祭邪这个字就是说是经常有时候被翻译成热心，或者那个不喜欢的人可以说是狂热的人，或者说是热心的人，或者那个原文叫卡纳伊，就是祭邪者，或者说是热心者。那个新约里也翻译成愤锐党，就也是这个字，就跟祭邪这个同一个字，就他们起来那个自己来，没有通过正常的法庭程序来做这个事情。
但显然神的灵在他的身上。
他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摩西也是默许的，而且摩西是直接跟神有那个就是交流过的人，所以在当时这个情况下，就是说应该是神允许的，就是摩西他认为也是对的。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那个直接跟神那个有那么清楚的那个先知那个交流的先知的话，我们就好像不应该去，就不能自己来说有个感动要去干什么做一些违法的事，那就我觉得是不应该的。
你刚才讲的这个你刚才讲的那个传说，我不知道跟这个十八节是不是相冲突。也显然腓尼哈这件事是神所喜悦的，因为十六节就讲了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饶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饶害你们，在皮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姐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皮尔的事被杀了。所以显然腓尼哈这件事情是神所喜悦的。所以
他是肯定是神所喜悦的，就是说在当时他那个就是他也不知道神喜悦不喜悦的时候，他怎么会做这个决定，他这就我们可不可以模仿，现在问题是这个事情。就是说我的觉得是那个是有时代情况，在现在这个时代呢，不能随便说有个感动或者那个就是就去做一些违反现在的法律的事情。
我是这样想，就是说你说的是这个外面的这个行为，就是他这个行为外面我们是不是可以模仿，但实际上我们更应该关注内在的东西。就是腓尼哈他之所以有这个行为，他不是单纯的热心，乃是他对于神的认识。他们正在开严肃会的时候，这个人进来，所以这个他是基于对神的认识。就是说我们信主不是光是外面的，外面大家可以都去教堂，都去敬拜，都唱诗歌，但是每个人的里面是怎么样，神是看见的。所以这也是现今社会或者说任何时代大家的就是在信仰上都应该注意的，它会影响到外面的行为，里面的认识会影响到外面的行为。
我觉得你说内在的东西的，我觉得其实应该看这一节，就是那个25章13节，这才是跟圣经联系起来的。为你说到内在，就你根据在这儿，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
对，
是这样，他有这个心是那个祭邪的心，为神有祭邪的心，这个是那个被神所喜悦的。
对，
这个就是说这样的心我觉得是现在也可以有的，就即使那个行为上不能去违反那个现有的法律去那个，但是这样的心是可以有的。对，另外那个犹太人也是很担心这样的事情被模仿，所以那个有很多的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他说他就是 菲尼哈并没有做一个违反正常法律的事情，他说是通过了那个就是犹太法律的审判的这个程序的。实在是另外看到呢，他引用的是这句话的那个引用的，就是二十五章第七节，说那个亚伦的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看见什么？看见那个新利带着那哥斯比，从会众面前带走了，就是要去行淫乱。他就从会中，你看这句话说，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所以他犹太人解释，这从会中起来，就是从公会中起来，就是公会那个审判经过这个程序的，他起来，因为公会审判是坐着的审判，然后审判了以后他就起来，他就拿着枪去那个处死这个行奸淫罪的人，这样解释就没有问题了。在犹太人这样的一个解释方式，以免那个大家来模仿他，说没有经过审判的就拿着枪就到，比如说是就去杀人啊或者什么的，是这样的事情。那以色列人中确实有这样的分瑞党的类似这样的那个人的那个性格是有的。以前那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总理拉宾就是被刺杀的，他们就那个被刺杀拉宾的那个以色列人就认为拉宾犯了错误，把应许之地要那个卖，就是说把那个以色列的地要那个给别人啊什么的什么，对，所以他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嘛，他就起了这样的心。但是这种那个暴力的东西，我觉得在新约里，就是说耶稣来了以后，就是说是总体来说耶稣是反对的。
对，
你看那个耶稣当时就有分瑞党的门徒啊，有一个门徒叫分瑞党的西门，对吧？分瑞就是祭邪那个字，同一个字卡纳印，就是那个卡纳伊，就是祭邪，就是也叫分瑞。他们当时是要那个起来用暴力推翻罗马的那个统治的，是这样的。但耶稣并没有赞成他们，并没有跟着他们去推翻罗马的统治，虽然耶稣要做到他肯定能做到的，并且后来那个就是西门彼得起来那个就是要那个反抗，武力反抗那个抓耶稣的人的时候，这个西门彼得是另外一个西门，不是那个分瑞党的西门，用刀砍了那个抓他们的人的一个耳朵砍下来了，耶稣还把那个人的耳朵把他用神迹把他医治好了，对吧？所以耶稣是反对这样动刀的那个就是武力的来完成一些事情的。
马勒古，
对，所以说按照到这样的说法的话，这个按照新约的教导的基督徒不能随便的来那个用武力来那个达到他们的认为是对的事情，即使这个事情是对的，也不一定可以用武力去做，就不一定是对的，是这样的。对，
对，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那个讨论就到这儿，感谢主，
好，是。